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小于遗体冰雕曝光，爆道强台湾行踪，西方网红关注于朦胧。坦桑尼亚跟随中共遭反噬，民众暴发大规模抗议。香港到台湾还有几耐？专家警告小心身边队友。共和党议员敦促川普政府支持对司科协助中共的诉讼。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于朦胧案件风波持续，不单止东南亚和海外华人持续挖掘真相和转发相关的贴文，英文网红亦都开始关注于朦胧案件。此外，疑似于朦胧遗体冰雕画面流出，拥有超过36万粉丝的网红塞巴斯丁以于朦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题，向自己的粉丝讲述于朦胧遇害的经历。拥有439000粉丝的网红舒舒无书以演员于朦胧遭酷刑而亡，曝光影片揭露真相，中国当局试图掩盖为题，获得了166000的观看量。此外还有网红 KT 双子星、网红真亚洲日记等等。而网红蓝芒果一直在持续跟踪报道于朦胧事件，他的影片观看量好多都超过100万，好多西方网红和观众因为他的报道知道了于朦胧事件。于朦胧事件正向西方舆论界扩散，目前 AWAS 全球联署已经超过了62万，人们的呼声仍在持续。有网友透露在俄罗斯和韩国都无法进入联署网站。我们在昨天的节目报道过，法新社事实核查报道中共已经对海外舆论开始进攻。此外有网友透露道强现在是隐身在台湾士林区疫庭饭店庭院式的万丽酒店，准备整容换脸出来继续害人，呼吁台湾的绿林好汉出手，让他将如意的路重走一次。更有网友透露道强计划接受整容手术以彻底改变他的身份，包括面部特征、指纹及其他可辨识特征。其他涉案人员亦都寻求相同手段，企图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逃避法律制裁，以新身份继续生活。范世琪近日突然直播引爆全网，网友经过声音对比后，好多人震惊地说根本就是同一个人，质疑他正是影片中虐待于朦胧的藏镜男。有人猜测他开直播是怕灭口，因为舆论在海内外持续燃烧，网友持续追查真相，更多证据曝光，黑幕正被揭开，坏人已无所遁形。此外有人从某脸书群组释出一些照片，疑似启浩艺术馆工作人员拍摄的于朦胧遗体被冰封的画面，画面可以看到工作人员的双脚，因为冰层太厚，即使标注头部和颈部仍然看不清轮廓，但是依稀可以看到冰下的脚和膝头的轮廓。另外网友盘点了于朦胧拍戏频繁受伤事件的次数，吊威亚从十几米高跌落来跌断脚，打了4条钢针，拍打戏见砍到眼睛，拍消防宣传片被烫伤，还有很多次片场低血糖晕倒。网友推断有3种可能，一是工作人员工作马虎，二是欺负他，三是故意这样做。有网友翻出于朦胧在生前和郭俊臣一起看戏的影片， 虽然在这里看演出，但是两个人的眼神不约而同看一个地方，而且眼神同时变得僵住，很可能他们是被监视状态。而且郭俊臣上排牙貌似被打粒，这个是准备做标本的节奏啊。另外李连杰预设如直抽风心脏的传闻在场内疯传，李连杰确实和之前判若两人，前几年经常看到报道他极度虚弱，似乎就要放弃治疗，整个身体弱不禁风，但是这两年突然好似年轻了三四十岁的感觉，整个人生龙活虎。网络流传最广泛的一个说法就是李连杰如直了武僧秋风的心脏，而秋风在21岁就发生离奇的车祸离世了。 X 账号新闻调查说，有一次有记者问李连杰是不是如直了秋风的心脏，我记得李连杰没出声，可以理解为是默认吗？有网友表示，如果你相信器官活着，这样就不要说献祭不可能。两者的共同点就是先作配对，都是取他人性命而续自己的命，其实全中国的人都是献祭的对象。日前网络流传聊天截图显示，两会很多干部都提到了于朦胧的事情，消息不知道是真还是假，不过从各方报道来看，于朦胧事件有反习派军方的参与，暗中录低证据并曝光，之所以这起案件持续压不下去，曾经有网络审查员爆料说， B 站审查经常接到两个部门的不同指示，显示两股势力的持续抗争，亦都突显高层是希望于朦胧案件水落石出的。另外英国灵媒在最新的影片中透露，他正遭受到来自中共黑客的攻击，试图阻止他讲出真相。他在前两日的影片透露，于朦胧向他展示了中国娱乐界存在一个针对幼小的明星的一个可怕团伙。他预测在11月份左右，中国或爆出涉及明星的这些重大丑闻，他认为将有一位正直的政治家在中国崛起，并暗示会有8个人扮演重要角色，参与击倒中共高层人物，可能指的是习近平势力的行动。坦桑尼亚当地时间10月29号开始，由于选举存在争议，几百名抗议者走上街头，更有民众冲向达累斯萨拉姆国际机场，试图封锁政治人物出逃。抗议爆发后，政府关闭了互联网，实施宵禁，并在街头部署军队。据特赦组织报告称，截至目前已有两人丧生。据报道，此次全民抗议的原因是总统萨米亚·苏鲁和哈桑为延长自身任期，取消了第二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卢哈加·姆皮纳的竞选资格。另一主要反对派领导人塔杜利苏亦因为呼吁选举改革被控叛国罪，目前仍被关押。29号坦桑尼亚选民投票率较低，当日下午发生混乱，抗议者纵火焚烧巴士和加油站，袭击警察局并破坏投票站，导致抗议中一名平民和一名警察丧生。尽管政府在当地晚间对商业中心达雷斯萨拉姆实施宵禁，但抗议活动依然持续到深夜。为限制非必要人员流动，政府要求公务员次日在家办公。现在坦桑尼亚军队在全国设立路障，如无法证明自己为必要工作人员，将被拒绝通行。几百名抗议者突破安全防线，试图进入通往该主要机场的道路，但未能进入。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对警方使用武力镇压抗议者进行调查。2013年的3月，习近平第一次访问非洲，和坦桑尼亚签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大型港口开发协议。这个协议作为前奏，被中共宣传为一带一路非洲重要示范工程。尽管2019年时任坦桑尼亚总统的马格富里因中共租用港口99年的剥削条款暂停了该项目，但并未完全取消，新政府仍继续和中共进行谈判。除此之外，中共和坦桑尼亚还合作了多个价值上亿的一带一路项目。
另外，中共不断接收坦桑尼亚留学生，据网友爆料，每个留学生平均奖学金约30万人民币。分析指出，中共通过一带一路长期渗透坦桑尼亚，大肆投资港口、铁路、矿业，背后伴随贿赂和政治操控，中共大规模掠夺资源，压榨坦桑尼亚普通民众利益，并以外交和经济手段稳固傀儡政权，保护自身投资。不过，今日的民众冲击机场、焚烧政府写字楼、封锁交通、抗议断网，这些似乎就是长期掠夺下的报应。
日前，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披露，中共在网上发布虚假的招聘广告，吸引英国的公务员、军人或者学者，然后诱骗他们透露英国的机密。美国华盛顿风险咨询公司 Blackhawk Partners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国家安全反间谍和战略风险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凯西·弗莱明向本台记者表示，美国亦都存在相同的情况。他说，这个是标准的间谍活动，中共很擅长这一点，他们主要使用的平台之一是领英，他们还会使用脸书 Instagram， 但是领英是主要的，因为它确实主要是以商务为中心的社交媒体。此外，中共还会利用各种招聘网站、约会网站以及各种社交平台，例如约会亚洲的女性网站、普通约会网站都是中共关注的重点。他们会塑造一个典型的白人、黑人或西班牙裔身份，但实际上背后是来自中国的人，通常是解放军或中共人员。为了接触这些目标，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告诉你你做得很好，我们很喜欢你所做的，你非常专业，非常成功，我们希望你写一份简短的报告，我们会支付你1000美元。这个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接着下来他们会说，你上一次做得很好，我们希望你再做一个报告，我们会支付你2500美元。如果是高级管理人员，金额会更高，如果是低级职位，金额会低一些。这个是一个逐渐获取信息的过程，他们会提前告诉你，因为这种事我是亲身经历过。他们会说，我们不想违反任何法律，不想违反任何保密协议，我们只是想要行业或者市场的信息。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要求越来越多的信息，直到获取足够敏感、私密、受保护的信息。然后他们会说，听着，如果你不继续提供机密信息，我们会告诉你们公司听，或者说给你的配偶听，甚至发布到社交媒体。也就是说，他们会用敲诈手段迫使你继续提供信息。这种情况亦会发生在军事人员身上，无论是政府、军方还是企业，任何掌握机密、知识产权或军事秘密的人都会成为目标，因为几乎每个美国人都会接触知识产权，所以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对此保持警惕。还有一种方式，他们有时会先从你家人落手，等家人接触你，因此这个是涉及到自由世界的每一个人，大家要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大家可以从弗莱明即将在2026年1月20号发布的新书《红色海啸：毁灭自由的无声风暴》中获取。弗莱明表示，据情报界估计，有超过20万人，主要是中国人，包括少量女性，他们通过边境进入美国，被安置在安全屋里面，等待中共的指令。他们首先从事间谍活动，亦都会购买土地，提供破坏行为，直到更危险的行动发生，比如行凶，制造大规模破坏。弗莱明相信，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发现这些人，肯定会将他们驱逐。不过问题是，他们已经深度隐藏，中共和解放军人员受过训练，知道怎样避免被发现，所以 ICE 驱逐他们会更加难。相比之下，其他国籍的人不容易隐藏那么深。中国本身不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中共自成立以来就将美国和自由世界视为天敌，我们一直被他们玩弄，自由世界被重复操纵，人们正在觉醒，但需要更快。 此外，弗洛明就中共对台湾的日益渗透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无论是深加入团队的人，还是在团队三四年的人，都要审查他们，因为有可能是中共安插的间谍。在共产主义政权成长的人，他们有国家义务去做间谍，即使大学生或专业人士离开中国去其他国家，亦必须向中共宣誓效忠。所以对我们在台湾的朋友和盟友来说，我们今日都是处在第三世界大战之中，现在就是第三世界大战的样子，它是不受限制的战争，是超限战，涵盖一切，储备着150种不同寻常的作战手段。这150种方法的目的是削弱你敌人，从而可以轻易地接管他们。孙主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不战而取胜。弗洛明还说，中共试图削弱台湾，使其最终投降，就好像香港所发生的一样。中共承诺说会保持自治，但解放军迅速压制任何抵抗，香港迅速失去自由。中国绝对打算尽早接管台湾，中共尤其是习近平以及未来接班的人，都会视为继接管香港之后的自然进程，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他们有能力将台湾纳入其控制。在中共看来，问题不是台湾是否成为中国一部分或被中共控制，而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时候先完成这件事。对于中共是否会开火，弗洛明表示他们会延迟这一阶段，但请记住，中共已经同世界开战了，只是将战争重新定义为无限战争，他们扩展了和平与战争之间的灰色地带，利用一切手段削弱和摧毁敌人，而无需正式宣战，包括毒品、技术、互联网等。因此中共实际上已经在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是暂时还未全面军事行动。弗洛明认为，他们会观察世界的脆弱程度，以及世界为台湾而战的意愿，然后决定何时采取行动，然后决定什么时候采取行动。弗洛明说，刚刚你们看到中共通过垄断稀土金属并暂停出口，向世界亮明了态度，这样看起身来似贸易伙伴还是敌人。所以人们需要明白，不要看中共讲什么，而是要看他的行动。过去35年到40年，他们的行动都是反西方、反自由、支持极权。弗洛明强调，这本书完全是反中共的，不单只适合台湾，亦都适合全世界，包括希望获得自由的中国人。因为中国有一半的人希望自由，不想被中共统治，所以未来会有繁体中文版本推荐给大家。10月29号，美国国会两名共和党重量级议员联名致函，呼吁川普政府出面支持法轮功学员控告美国科技巨头思科公司的诉讼案，并允许该案进入最高法院的正式审理程序。这起官司指控思科协助中共当局建立监控系统，用于追踪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致信美国最高法院首席辩护律师索尔，敦促川普政府在此案中站在原告一方。史密斯现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莫纳纳则是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两人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信中还指出，美国企业在中国监控系统里面的角色必须受到追责，不可以让科技用来压迫宗教和信仰群体。这起诉讼的起源可追溯到2011年，多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思科公司，指控他协助中共公安部建立金盾工程监控系统，明知道他的技术会被用于追踪、拘捕与酷刑折磨法轮功修炼者，但是仍为北京量身设计。早在2008年，一份外泄的文件显示，思科曾经将金盾工程视为商业机会，甚至是引用中共言论将法轮功污名化为某教。美联社调查文件亦都显示，思科宣称可以辨别 90% 以上的法轮功相关的内容，并标记为威胁，建立全国性的追踪系统。 司科方面坚决否认指控，声称公司为合法的出口商品和服务，并辩称指案涉及美国外交关系，请求驳回。该公司警告，若判决成立，将让美国企业在出口产品时面临诉讼风险。然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2023年驳回了司科公司的主张，允许案件继续审理。如今司科已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希望推翻裁决。若最高法院最终裁定原告胜诉，这个将成为重大先例，意味着未来的美国企业如果它的技术被外国政府滥用，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今天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的川集会太奇怪了，发生了八大怪事。习近平跪川普跪出新高度，外交全线反转。北京不单止弃买俄罗斯石油，还被谈台湾，这个背后隐藏了习近平什么内幕呢？ APEC 峰会、美台密会，国民党副手却赴天津领旨，中共红二代实名举报冤蒙龙案背后大佬，惊动中南海。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备受关注的川集会举行了100分钟就结束了，川普对这次会面给出了超过10分的12分评价。而这次会议似乎习近平全面退让，川普的三大问题全部松绑，而习近平跪出新高度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川普总统今日空军一号上大赞习近平的会面非常好，几乎讲到的所有话题双方都同意，川普给这次会谈打了12分的高分。川普说，中国对稀土管制推迟一年，中共和美国将就 TikTok 马上签署协议，中方仲会开启和辉达进行谈判，中国要大规模入口黄豆和其他农产品，中共亦都答应配合阻止芬太尼，还有习近平打算入口美国石油。而在整个会谈中，习近平判若两人，并且出现了几大怪异。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分析说，第一个奇怪的是，在川集会之前一直双方都是战鼓累累，都是在就谈判上面加码，但是到了川集会一个星期，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这边就向后撤兵，而川普还在向上攻，包括重新启动核实验以及对第一届贸易谈判的301调查，这个都是川普加上去的筹码，但是习近平这边就向下撤筹码。第二怪异的是，今日川普和习近平握手环节，川普依旧谈笑风生，而习近平几乎是没说什么，即使是川普抛出话题，习近平都没去接。整个影相的环节，习近平就讲了一句话，笑容牵强，心不在焉，而习近平一直不同川普眼神接触，感觉是不由自主地躲避川普，好反常。第三个怪异，在谈判台一开始，习近平罕见地拍川普马屁，大赞川普是全世界和平总统，非常关心世界和平，赞赏川普为加沙停火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众所周知，哈马斯背后是中共，习近平为什么要赞扬川普将自己打败？两雄谈判之下，习近平有意将对方拔高的举动好奇怪。第四个怪异，是谈判中习近平面前放着稿，边读边看川普，而这个本来是在这里谈判，也就是说需要一边讲一边讨价还价，进退有道，但是习近平就两句看一次稿，然后对川普读稿，似乎是例行公事地读稿，这个很奇怪。第五个反常是川集会向外界透露原定开四个小时，但是近100分钟结束，如果去了翻译和开场客套的说话，真正谈判的时间可能只有四五十分钟，十几个议题平均每个就是四至五分钟，那不是谈判，而是确认投降走程序。第六个反常是川普说习近平打算不买俄罗斯石油，同意启动购买美国能源， 要从阿拉斯加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跟住落嚟双方会探讨是不是能够达成这个能源协议。而大家都知道，一直以来中共是俄罗斯最大的支持。第七个异常是这次谈判完全没有提到台湾。要知道习近平他的任期最想造成的事就是台湾。川集会前习近平还想借贸易协议迫使川普反对台独。但是奇怪，习近平这次连提都没提。还有更加奇怪的是，中共央视新闻报道习近平和川普握手寒暄的独家视频只是有三秒钟。而在整场的谈判中，习近平的表现就是连说话都不敢讲，眼神躲闪，畏畏缩缩，完全是似一个扯线木偶。另外，人民日报的川集会的报道竟然将习近平的名字写错了，写成了习近父，这个是极其罕见，为什么没人做校对？而从整个谈判看来，北京的态度和之前完全不同，没有升高战狼气势，完全后退，这个亦都再次引发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党内分歧加大，改革开放派掌握经济主导，习近平没有实际权力的猜测。四中全会后军队和地方官员的人事异动频繁，外界解读为权力再平衡的一部分。而专家认为这一轮的变动反映出习近平对体制控制力下降的迹象。从对美软化到内部调整，整个政局正进入防守期。学者分析说，这种快速让步是政治决策层重新评估后的结果。中共四中全会或者是会成为内部妥协的分水岭。部分官员倾向维稳经济，反对再以强硬对抗消耗外部资源。这次转向不是战术的调整，而是政策逻辑的重写，反映出习近平不可以不让步。四中全会上未能够形成的政治共识，导致习近平在外交上主动退让，以避免更大的震荡。而习近平的整个夏季的条款可能都是改革开放派定下来的，而习近平只是按住套路演戏签字就得。这次川集会虽然美中贸易框架没有，不过川普还是获得很多。贝森特在受访的时候强势宣布，美国将会掌控稀土、半导体、药物、钢铁和造船等领域的供应链。川普总统推行的美国优先进程的一部分，就是令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会在供应链中有任何樽颈或者是受制的位置。近日自称红后代的林北川在微博实名举报一名公安高层，不过内容和相片就被过滤隐藏。有知情人士表示，他的举报惊动了中共高层，要全身而退只是能够拼背景了。而市政评论人李大宇亦都总结出另一个嫌疑人。林北川一直是关注雨朦胧的案件，而自己亦都因为为雨朦胧发声而被召回北京扣留了半个月。10月25号林北川又举报一个关键人物，说我举报的这个人是唯一被针对性举报过的，我几乎是面对面举报，而他才是主角，才是动脉，其他人都是掩护用的配角和炮灰。而他贴的文章照片遭到系统过滤隐藏，不过留言区就出现了公安部长黄小红。在26号，林北川发文说，如果自己销声匿迹或者是发出违背本意的贴文，那就代表他被控制了。他强调自己绝不会讲出违背初心的说话，他直言任何人都帮不到他，只能够耐心等他出来。在28号，林北川的主账号和备用账号真是被禁言，但是他的定位是北京，所以网友认为他又被拘留。一位知情者表示，日前他都曾经举报过那个真正的主角，后来就被叫去饮茶。不过林北川这次算是真正的正面硬碰，希望有人保护他，不是就好远，是到拼背景的时候了。自媒体人李牧阳说，网友告诉他林北川举报的是黄小红，他是中共公安部长。李牧阳认为，如果另一个嫌疑人蔡玉佳真是蔡奇的私生子，他推测黄小红和蔡奇之间可能存在权力交易。不过自媒体人李大宇分析说，网友发现习近平、习远平、蔡奇、黄小红等人 都可以正常发图，而有至少六名高官的相片是显不出来，包括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殷勇、河南省长王海、组织部长石泰峰、宣传部长李书磊、上海市委书记陈根宁、监察委主任刘金国。而李大宇认为这个嫌疑最大的公安出身的是刘金国。刘金国出身是公安系统，曾经任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公安部副部长，仲曾经是兼任中共专拉法轮功学员的610办公室的主任。而案发现场的影片，那个大肚的老年男子看上来确实更加似刘金国。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就在川泽会召开的同时，在 APEC 会议上，台湾贸易代表和美国官员进行了秘密会晤。台湾对美国的出口产品现在仍然面临 20% 的关税，这种贸易措施虽然不包括半导体，但是影响到美国科技供应链中的其他产品。而华盛顿希望五五分成计划，就是你们在这里建一半，我们拿一半的利润。而台北方面仲未同意，对台湾来讲，晶片这个关乎生死存亡，对美国来讲，晶片这个是一种经济地缘政治影响力，所以双方仲会再谈。就在川泽会在30号召开的时候，台湾在野的国民党后任副主席萧玉岑28号就去天津会见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被民进党批评仲未就任副主席就去大陆领旨，是两岸统战新阶段。萧玉岑同宋涛会面话，台湾民众已经厌倦操弄抗中保台，不愿意再看到两岸对抗，而这番言论被台湾人批评是走在卖台湾的路上坚决不动摇。民进党发言人吴增在29号指出，大陆一方面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另一方面持续派遣军机扰台，并对台湾发动法律战和恐吓行动，而国民党面对这些现实却毫无担当，不敢为台湾民众发声，反而选择和大陆唱和，令人遗憾。吴增提到，最新的民调显示，近八成的台湾民众认为两岸互不隶属，超过八成不接受一中原则或者是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他认为国民党在刻意忽略这些事实，曲解民意。而本来台湾国民党主席的选举是家务事，但是这次选举被揭露疑似有境外势力铺天盖地的网军和假消息进行操控。前中港董事长赵少康和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柯隆斌等南营大佬陆续跳出来指控中共网军花了亿元的资金，大规模地利用认知作战介入到国民党选举之中，目的是力挺郑丽文。赵少康指出，根据 TikTok 平台统计，最近一个月就有关国民党主席选举的影片高达1790部，其中支持郑丽文的影片大约有900部，而针对柯隆斌的就有250部，而且大多数是批评。这样学者、民进党和国安单位再次呼吁朝野必须正视并加强台湾的国安防线。鉴于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严重，中华民国前军情局局长刘德良教授强烈建议，台湾政府应该尽快发表中共对台情报渗透白皮书，力严惩间谍和提醒民众。而中国间谍战术全解释的作者前 CIA 情报官李艾夫提拉米亚迪斯亦都说，他在超过800宗真实案例中发现，中共的情报行动已经从隐密的特务工作演变为渗透整个台湾社会的举国体制。所以他建议台湾要给民众更多的情报教育，令到台湾人对中共严重渗透台湾的行为保持警觉。而美国战争部长克克塞斯打算在11月7号开始着手调整军售的体系，进一步加速各国采购美国武器的流程，来支持全球的战场需求，其中就包括降低对台湾的武器购买的审核时间和门槛。与此同时，在黄岩岛附近中共持续不断的挑衅之后，美国印太司令部今日下令在南海展示武力， 有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马斯战发射器可以向这个有争议地区发射卫星导引火箭炮，南海局势即将变得紧张起来。在今日10月30号，美国电讯技术通讯供应商美国的 Ribbon 通讯公司证实，内部网络遭到外国的国家级黑客长期渗透，入侵行为持续了近一年才被发现。这件事件凸显外国对美国的电讯产业的网络攻击持续增加，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挑战。在上个星期，美国 Ribbon 通讯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季度报告的时候承认，这件事件构成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不过没有披露具体损失的规模。根据报告，美国 Ribbon 通讯在9月初发现异常活动，初步调查显示黑客最早在2024年的12月就渗入了系统。公司发言人指出，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的重要资讯遭到盗窃。报告显示，黑客还曾经存取主网络之外两台笔记本电脑上的少量客户文件，并确认部分小型客户受到影响，不过表示这个黑客行动与外国政府有关，但是没有具体讲明涉事的国家或者黑客身份，只是讲涉及四份的旧文件。同时表示已经聘请第三方网络安全专家深入调查，并加强防护措施，以防止事件重演。美国 Ribbon 通讯的客户包括电话公司 Verizon， 即是威讯通讯公司、德国电讯、日本软银集团、英国的 TokTok 电讯集团和印度的 TapTap 集团等大型的营运商，还有美国战争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洛杉矶市政府等。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多次强调，电讯网络对国家防务、公共安全和经济体系至关重要，并呼吁政府和企业加强防御，以提升对敌对势力网攻的抵御能力。而前美国陆军上将艾礼逊和前白宫顾问贾佛都指出，现代的战略对手根本不需要直接攻击政府机构，只是需要破坏民用或者是民生基础设施就能够打垮对手，达成重大的战略目标。多谢你们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穿插100分钟速谈，美中描述各异令人忧。美澳日铁三角，日本技术坐重稀土翻盘，支出首要日程压制北京稀土武器工厂遍地开花，压保美稀土磁铁新局面。观众朋友大家好，美中谈判原本是要谈3到4个小时，最后以1小时40分钟就草草收场。中共以稀土换美国放松科技制裁，美国则以关税换黄豆和能源出口，这一场交易各自都拿到想要的，亦印证了一个千年未变的商业法则。人类商业发展了几千年，就是商业的本质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很多大交易都是以物换物。川普称赞他最近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晤是令人惊叹，如果满分10分，他还给出了12分的评价。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这次会晤的结果似乎只是长期贸易冲突暂时停顿，而非全面突破。因为一些关键的结构性问题，譬如中共的产业政策、制造业产能过剩以及出口导向成长，在会谈中明显缺席，这个并不意外。川集会之前，中共刚刚昭告天下未来的5年计划，继续生产，继续产能过剩，继续对内压榨劳动人民，对外低价倾销。所以以物换物这个剧本的背后，川普知道习这一次妥协
是玩起了旧剧本，吐光养晦，习亦心知肚明，川普势必加速稀土独立，但是双方无奈都需要时间。美国稀土产业链独立需要时间，中共继续偷技术更需要时间。美国智库 Gaston 研究员张家敦在 X 平台发文分享了他两个观点，一是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出人意料那么短，只是得100分钟，但扣除翻译时间后，两位领导人的会谈时间还不足一小时。二是川普总统对这次会晤的描述，他比他打了12分，满分是10分，和中方描述截然不同，或者中方不愿意承认让步，或者他们试图抹黑川普，或者他们讲的是实话，无论哪一种，双方描述的差异都令人担忧。这个是今日宏观层面开场白，跟住落嚟，我哋具体睇一下微观层面。需要注意呢一次，中美都系将过去几个月打出去嘅牌收翻嚟，甚至有啲牌仲未落地就放翻去啦。譬如稀土，中共商务部喺10月9日出台咗六道令，包括稀土、锂电池在内系列出口管制升级措施。呢啲措施有啲系喺12月1日实施，有啲系11月8日生效，就系目前都冇进入生效期。不过10月之前嘅出口限制措施料将继续，系乜嘢呢？今年4月起实施嘅出口管制措施应该会继续生效。回顾一下4月中共商务部海关总署对三老甲乙的锑矿等7类中稀土相关物项实施了出口管制措施。财新网报道讲，4月这个禁令仍然有效，所以美国仲是被捏住条颈了。毛高一尺，道高一丈。要知道，川普以旋风的速度横扫太平洋稀土之后，效果亦都是立竿见影。火星宏观账号发文就讲，在美澳、美日、日澳稀土合作的朋友圈形成后，澳洲的稀土产业龙头大佬莱纳斯马上在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第二家稀土精炼工厂，专门精炼重稀土。这个是西方在增干快干的强烈信号。据星报报道称，就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会谈前夕，澳洲莱纳斯稀土公司在29日礼拜三宣布，在马来西亚投资建立新的稀土分离设施。投资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对在中国境外采购重稀土氧化物的需求快速增长。莱纳斯是目前在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商，亦是中国以外唯一的同时生产轻质和重质稀土氧化物的供应商。这个公司投资的这家新设施将耗资大约$1.2亿，每年可分离达5000吨重稀土原料，以满足发达市场对机械人、先进技术和军事应用日益增长需求。作者讲，最重要的亮点是该公司首席行政长官阿曼达·卡拉兹讲，这一家马来西亚的新工厂预计将于2026年4月首次投产，莱纳斯将确保在2026年4月之前在第二座工厂商业化生产三月和炉，并可根据市场动态扩展到包括铀、火、铱、铜、铝。睇到未呢？阿曼达强调，要加速生产的稀土元素都是仍生效的禁止出口稀土元素。大家睇一下呢个速度，喺10月20日签订美澳稀土合作协议，只系有9日之后，莱纳斯就启动咗对马来西亚第二座稀土精炼工厂嘅投资啦，并宣布明年4月投产。咁快嘅速度，除咗钱到位，技术都要到位噶。而呢个技术就系嚟自日本啦。日本喺2010年遭遇咗稀土危机之后，第二年 2011年就投资了莱纳斯，并在2023年增加了投资，以确保重稀土供应。莱纳斯的稀土分离技术和设备主要是来自日本、美国的协议和投资，只不过比莱纳斯看到比日本大十几倍的稀土元素需求市场，坚定了投资信心，加速了扩产的步伐。在美日澳日稀土合作协议中，日本承诺向美国稀土转移提供相关技术。不单止环太平洋在加速， G7 和美国本土亦在加速。今日 G7 能源部长在礼拜四今日在加拿大举行了会议，首要日程将是压止北京在关键矿产上的主导地位。加拿大联邦能源部长蒂姆·霍奇森会谈开幕时表示，联盟证明竞争力和良知可以，而且必须共存。加拿大正试图利用其丰富储量及其作为全球矿业公司枢纽的地位，在关键矿物竞赛中成为关键玩家，以供应能源转型和所需的资源。国际能源署关键矿产部门的负责人金泰允向法新社表示，我们需要努力避免出现好似1970年代石油危机类似的局面。美国本土方面，彭博社报道讲，关键矿物顾问公司阿达马斯情报表示，从纸面上看，美国正在同兴起一波建造美国磁铁工厂热潮，到2028年可能带来足够产能来抵消入口。MP Materials 在今年7月得到美国国防部金融支持和采购承诺后，其第二家磁体制造工厂预计在2028年投入使用，建成后稀土磁体年产能将达到10,000吨。如果该产能规划落地，将大幅降低美国的稀土对外依赖。另一位美国稀土精炼商 Phyllis Tailings 行政总裁尼克米斯表示，要吸引投资者需要做两件事，提高回报但亦降低风险。似美国政府这样团体带来巨额资金，这个大幅降低了风险。在政府投资和市场需求的保证下，在美国一连串磁铁工厂正在进行中，包括美国稀土公司、火山元素公司、德国磁铁制造商雅克华公司，以及韩国的 JS Linking It。 其他人则努力重用现有资源，由亚马逊和软件作为后盾的循环材料 Cyclic Materials 公司，目标是令其加拿大回收设施明年就开始生产磁铁材料。在德州一家销售稀土磁铁的工厂，艾文磁学的创办人斯科特·邓恩正在致力将磁铁生产提升到工厂目前的年产能2,000吨。他表示，中国以外的众多有志玩家以及整个供应链有责任证明他们能够交付。这个一个什么画风呢？就是一个初生但快速转变商业格局。全世界的稀土界在这压住世界，都不再想回到中国单一供应商的局面了。除了拿到一年期稀土供应，川普在川集会之后的发文还提到了三个交易，中方开始买入黄豆、高粱等农产品，将努力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同意开启采购美国能源的程序。除了黄豆，北京一定会购买，其他后边两项都是虚假。张家敦今日早上在接受福士新闻频道 Maria 共度早晨的节目中就讲，川普总统昨日给他们具体的好处，他将整体关税税率降低了10%，但中方除了购买两船黄豆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具体行动。过去 美国总统经常用好处换取北京对未来行动的模糊承诺，但是结果是北京从来都没有兑现过。譬如违禁药物芬太尼，习近平在2016年向奥巴马总统承诺要终止这一项贸易，在2018年他又向川普总统承诺同样的事，2023年他又向拜登总统承诺了同样的事，但违禁药物呢仍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了美国。所以他认为现在在将针对违禁药物的额外关税调降10%，有些操之过急了。至于天然气，中国大陆财新网就讲，川普在社交媒体表示，中方同意启动从美国采购能源产品进程，但中方对此尚无官方表态。并且今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中共几乎冰封了对美国天然气和石油的入口。根据中共海关的数据，今年一到九月，北京入口美国液化天然气金额只是得$1.57亿，同比降了超过了90%。三月开始就不再有入口的数据了。换句话说，就是三月是清零了美气的入口，同期自美入口原油的降幅亦达到了大约70%。对于这一次川集会，希望之声记者驻白宫的凯迪访问了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先生，他说过去中美贸易问题很单纯的，从来都不涉及到什么稀土问题、TikTok问题，但现在都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筹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川普现在是处于一个无奈，就是他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现在中美两国的国家实际上已经是深刻地融合了。你现在一下子想摆脱，如果似大家所说的这样轻易就脱欧的话，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只能够采取被动，边拖边继续谈，看可不可以找到更好应对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次川普在这个中美贸易问题上，他是采取一种稳妥务实的方式，将所有问题拖一年之后，我的评价是匆匆的见面，草草收场。美中黄豆大战是休战了。中共承诺未来三年每年都会采购2500万吨的黄豆，这个对于中共来讲不是妥协就是剥下炉。他巴不得快点买美国的黄豆，为什么呢？因为中原粮仓灾情已经扛不住了。我们之前在10月21号和23号的节目中，对中原两大粮食的仓灾情报道了。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粟米和花生，这两个一个最重要的饲料，另一个是重要的油料。据期货日报援引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河南的花生发芽、发霉、黑根、黄皮等品质问题明显增多，导致了油料米比例上升债，商品米比例下降，市场价格前景不容乐观。在粟米花生大幅减产的时候，中共恢复对美国黄豆入口，这样中共借美国黄豆在这维稳和掩盖国内的灾情。我们再来跟踪最新的情况。10月26号大纪元时报对灾区农民进行了采访跟踪，河南驻马店正阳县农户刘永利向大纪元记者描述了抢收的艰辛。28亩的花生全部靠人工一棵一棵拔出来，连续做了一个月，攰到腰都直不起，每日就靠止痛药撑住。作物发芽霉烂特别严重，减产的幅度相当大。面对泥泞不堪的农田，往年农民用农业机械几乎全部失效，机械无法落田，人工成本随之暴升。刘永利讲，往年泥花生和杂果都是免费的，收禾秆草的商家顺手就做了。今年禾秆草被雨水浸烂，没人要了，所以环节都是要花钱请人的。 现在的机械杂果升到每亩200到260元，人工掹花生的日工资呢从往年80元升到210元左右，就这样都招不到人，高强度的劳作给农户带来巨大身心压力。刘永利提到，他的小姨夫承包了大约40亩地，连续抢收后的情绪几乎崩溃，攰到直讲不如瞓低了，咁样就乜嘢都唔使做啦。报道话呢句话睇似系极端，讲出咗农户喺灾害面前无力同埋绝望。中国数字时代今日转发咗南方人物周刊嘅文章，抗旱抢返嚟嘅粟米倒喺秋雨连绵嘅地里边，家喺河南周口嘅张梅种咗50亩嘅粟米。几个月前为咗抗旱，佢曾同丈夫冇日冇夜咁喺粟米地里边浇水，浇完呢头浇嗰头，好多人晚上都喺田里边瞓觉唔翻屋企。从大旱中救活嚟嘅粟米，到咗秋收嘅时候，却被连日嘅阴雨浸晒，而家都降霜啦，麦仲未种上，粟米仲未收，往年晚麦都种上咗啦，而家就系只能够等住。另一位农民计咗一笔账。黄根力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计咗一笔账，土地承包费600到800元一亩，300亩嘅粟米承包费系200,000元，化肥60,000，再减90,000，收割费30,000元，仲有种子同埋农药30几万嘅种地成本，湿嘅粟米直接卖咗，一亩净系卖200几元，计落嚟只有60,000几嘅收入。收的连租地都不够，不用说买化肥农药和收割了。今年花生烂在地里边，全部发芽，掹了的花生亦都无法从地里边拉出来，里边全部都是泥。黄力根说，好像他这样的承包户在当地还有很多，100个是有的，还有人承包了1000几亩地，灾情还未结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发现，大部分的农民还未开始播种小麦，不少人表现出焦虑的情绪。张梅的粟米还未收完，地势低洼仍然积水，他就说不得就等明年直接再种粟米。黄力根说，就看天了，天寒我还可以人工浇水，落雨哪个都挡不住。麦子种得晚，长得会稀疏啲，出苗嘅麦苗数就少。以上就系今日嘅财经热点，节目内容唔系投资建议，感谢你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